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这样子怜悯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在当年传道的时候，他看到群众如同羊没有牧人，他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的怜悯，他看到我们各方面的需要，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特别提到他看见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就开口教训他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你赐怜悯我们这些被造的，而且是罪人。如果你不主动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如果你不主动来拯救我们，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是瞎眼、贫穷、可怜。但是谢谢你这样子向我们施恩，你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你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把今天这堂讲到圣灵跟神你救赎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参与神你救赎的工作，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这一方面。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把因为借着来学习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圣灵论，事实上我们其实把整个神你自己各方面的工作都做了一个整理，都做了一个真的是把它更全面的去思想去了解。所以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来明白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谈到圣灵跟我们世人的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在第六课我们提到神拯救的工作是借着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人类怎么样去领受，怎么样可以去得享神的拯救呢？那所以我们上次就谈到圣灵跟世人的悔改和相信耶稣，也就是说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得拯救，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灵在我们悔改和相信耶稣这方面，他也参与做工，领我们悔改，而且使我们承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圣灵领我们悔改这一方面，使我们能够信服我们有罪，而且心里面为罪痛悔忧伤，并且转向神。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使我们悔改认罪悔改的一个工作。但是这是一个铜板的一面，我们悔改从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自我转离而转向神，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就是我们要接待耶稣，要认识他，要相信他，要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第二点，圣灵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所列的这两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到27节。约翰福音15章，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15章26到27。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所以这里耶稣讲到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同时耶稣说到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从起初就与耶稣同在，所以这里当然是指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拣选的这些门徒，跟随他的这些门徒，特别在这里最后的晚餐是指十一个门徒，因为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好，那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然后你们把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夹着，因为我们等等要回来这个约翰福音来看，但是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当彼得在公会的面前提出答辩的时候，他再一次把这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转变成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在这里他提到犹太人所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把他高举在神的右边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15章的27节，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所以这里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但是同样的彼得就提到15章的26节，他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5章32节是使徒彼得自己他重复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话，但是他当然首先提到他们使徒们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呢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与他们一同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到27节关于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他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这里耶稣提到说他自己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从父出来其实意思也就是讲从父所差来的。所以其实这里26节保惠师或者说真理的圣灵是耶稣从父那里，是耶稣差来的，但同时也是父差来的。这个从父出来比较不是在讲三一神父和圣灵好像说那种本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从父出来强调的也是强调圣灵是父所差来的，但是26节耶稣也说圣灵是他所差来的。好，那所以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他要差圣灵，他要差保惠师，也是父与他，也就是说他是与父一起才保惠师。那我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保惠师这个概念，在第14章的16节耶稣因为门徒知道他要离开心里忧愁，他就应许他要向父求，父会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我们那里有讲到这个保惠师的概念，这个保惠师的概念就跟等一下27节门徒要做见证，圣灵做见证跟门徒做见证，其实门徒做见证是圣灵借着他们来做见证，也是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有圣灵的帮助。那所以这个保惠师的概念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个字本身是个希腊字，本身含所包含的概念是很广泛的，很难用一个英文字或者一个中文的字来涵盖。当然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被招来站在旁边，就是好像有一个 有一位被招来站在旁边。为什么要招这一位来站在旁边呢？是要来提供帮助。但是这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然而基于什么原因这个人被招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那就有 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基于不同的理由招这个人来提供不同的帮助，就使得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可以做不同的翻译，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是站在法庭上被告，或者说这个受审问，那把一个人招来在他旁边提供帮助，那就可以说是辩护律师，因为来法庭站在旁边来帮助这位被告来提出答辩或者提出辩护，所以这是一个辩护律师。那但是当然也可以是一位见证人，在法庭上要我们譬如说要证明某人有罪或者无罪，也需要有见证人，所以这个见证人也是被招来站在旁边提供帮助。那么也可以是一位代表等等。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保惠师这个词，你就不能用一个很狭一个单一的词来把这个涵盖。那另外有不同的理由可以被招来，譬如说面对难题，我就把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像现在日本地震，那么核能厂就是一直要爆，那就要有核能专家可以来提供一些好的解决之道。所以被招来提供为难题提供解决，提供这个意见帮助，我们可以把它翻成 counselor，就是什么怎么翻咨询顾问，顾问好。 那所以这个也这个时候，所以你那个保惠师你就可以翻成，或者呢在当时这个士兵出去打仗，有时候这个士气低落，那么就招一个人来鼓舞这个军心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方面的需要被招来，一个人被招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字本身很难翻译，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其实蛮好的，因为呢这个保惠师本身就可以让你把所有的解释都可以框进去，因为这个保惠师在中文你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可是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有些翻成 counselor， 有些翻成 helper， 有些翻成 comforter， OK， 有些翻成 advocate，那这是律法庭的人，所以在英文的时候，这个不管翻哪一个，都很难涵盖这个保惠师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所以在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的工作是要使人知罪、认罪、悔改，那保惠师扮演的角色就比较是法庭上的角色，好像控诉律师一样 ，prosecutor。OK， 好像指控让我们知罪认罪悔改转向神。Okay， 所以在我们上次看的第八节到十一节，保惠师的角色比较是控诉律师，但是保惠师的角色不仅仅是在法庭上，保惠师来，耶稣差保惠师来与门徒同在，所提供的帮助还包括很多方面，在这里其中一样就是帮助门徒为耶稣做见证。那当然保惠师会赐力量也给予鼓励和扶持，给门徒鼓励扶持，那么我们也说了做见证的时候赐给他们当说的话，那基本上在这里就是帮助门徒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而这位保惠师在这里，耶稣说他是真理的圣灵，这用把圣灵描述为是真理的圣灵，这是以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因为圣灵是传达真理、教导真理。 我们到十六章我们会看到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用真理把圣灵描述为真理的圣灵，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从这个角度，它是启示真理、传达真理、教导真理。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宣告他就是真理，所以基本上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是真理的圣灵。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宣告他就是真理，因此保惠师的工作他是来为耶稣做见证。好，但是呢，我们看见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论到保惠师为耶稣做见证和门徒为耶稣做见证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如何呢？当然耶稣说门徒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起初就跟耶稣同在，所以我们很清楚这里所指的是这些亲眼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与他同在的这一群人。那只有隐身才应用在我们日后的这些基督徒的身上。那当然绝对耶稣虽然说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使徒们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绝对可以隐身到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那使徒为耶稣做见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晓得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使徒们是与他同在。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提到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或者说十二个使徒，其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与耶稣同在，也就是说他们借着跟耶稣一同生活，他们正式和非正式的来从耶稣领受教导，并且他们能够有第一手的看见耶稣以神国度的权柄来传道，神的国的全能因着耶稣已经临到，所以这一些都是他们第一手的经验，以至于他们成为耶稣的首先的见证人，他们也是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也就是说他们也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耶稣复活以后没有向所有这些不信的人显现，我们会想说他如果复活向这些还不信的人显现，那这些人肯定相信。耶稣是向这些跟随他的人显现，因为这些人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因为这些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他们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他们的见证会有一个长久的永恒的果效，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好，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些日后的基督徒，我们也都要来向世人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现在就看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圣灵要在世人的面前把神借着耶稣的传道工作，借着耶稣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向人启示关于神的真理，把它成名。也就是说圣灵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呢？就是要在世界的世人的面前把神借着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包括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医病赶鬼、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把神借着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来启示神自己的真理，以及这样的真理带给人的福气跟审判都 把他向人来启示出来，或者说来向人来帮助人能够认识，能够明白。所以我再说一次哈，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是在世人的面前把神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借着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包括他的教训、他的医病赶鬼、他的死、他的复活等等，这所有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启示的神的真理，以及这样的真理带给人的福气跟审判，也就是说接受的人将要享受什么样的福气，拒绝的人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审判，这些都是都包含在里面，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样的见证一发出呢，就会使世人产生分歧，就会把世人分开。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愿意相信，有人拒绝相信。所以这个福音，这个见证传开，一定会带来分歧，这是而且会带来离间和不和。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五章的后半到第十六章的前面四节，耶稣就提到关于门徒要受逼迫，也就是门徒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要受逼迫。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耶稣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然后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以及升天被高举，并且从父领受的圣灵把圣灵赐下来，整个耶稣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上次已经强调了，圣灵是承担主要的责任，耶稣是靠着圣灵做这所有的一切，圣灵使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在她的腹中做一个创造的工作，使神儿子能够有一个人类的身体和人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装备他，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说神的话，耶稣所做的工作是靠着圣灵医病赶鬼。那我们上次也已经看这些圣经上的经文，耶稣的钉十字架也是靠着圣灵，他的复活也是借着圣灵等等。所以正如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圣灵是担任主要的责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门徒是扮演次要的责任。所以现在为耶稣做见证呢，圣灵也是主要为耶稣做见证，而门徒为耶稣做见证是其次的。圣灵承担主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责任，门徒是与圣灵同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门徒为耶稣做见证是一个特权，主要的责任是圣灵承担，而门徒能够与圣灵同工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不仅是一个责任，也成为一个特权。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是一个责任，因为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跟吩咐，他复活之后升天之权，他给门徒这个大使命。但是呢，我们其实本身为耶稣做见证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好，那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刚才已经讲为耶稣做见证的意义，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可以是单独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圣灵可以他本身单独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呢，他也可以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可以是分开的，可以是圣灵 单独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校正教会或者我们这些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呢，圣灵也可以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那当我们在这里说圣灵要把在神在基督里带来的启示，借着耶稣，借着他的教训和工作，在基督里带来的启示，以及这样的启示带给人的福气跟审判，圣灵要来向人来，等于说叫人知道，叫人明白的时候，基本上圣灵是借着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换句话说，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跟教会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通常是不可分的，通常是不可分的。但是也确实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能够口里认耶稣为主，这是圣灵单独所做的。好，那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如果有人能够认耶稣为主，是圣灵感动，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不可能 认耶稣是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如果不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所以一方面圣灵是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当然圣灵也单独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当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教会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所有的见证都是枉然的，我们所有的见证都是枉然的。只有圣灵是真正能够来叫人认识耶稣是谁，承认他是主，或者说承认他是救主，承认他是主。所以我想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使徒们他们所有的为耶稣做见证或者说传道工作，在使徒行传很清楚看见都是圣灵充满他们，也就是说圣灵赐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说当说的话，能够行神迹奇事。使徒们可以行神迹奇事，当然我们看马太福音，耶稣差使徒们出去的时候就把他的权柄，医病赶鬼的权柄赐给使徒们。那所以使徒们他们甚至受逼迫，耶稣已经应许了圣灵也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受审的时候仍然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使世人能够来认识耶稣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必须 要有圣灵的同在。当然这是我们要有，就是说怎么讲呢，当然 我相信圣灵可以使用任何他要用的方式，用任何他要用的人来领人认识耶稣。但是从我们的责任来说，我们自己必须先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圣灵赐力量，圣灵赐给我们当说的话等等，来为耶稣做见证。那等等我还会讲 我们为耶稣做的见证，不是仅仅包括话语，也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常常想到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就是比较是想到说，但是我们说的跟我们的生活如果不能够一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见证有时候反而变成是拆毁的工作。所以我曾经说过，牧师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神学院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做一个问卷，就是问很多从中国来的学者，他们为什么会信，为什么会不信。那这两方面牧师都提供了好多个为什么相信的理由，或者为什么不信的理由。但是共同点在哪里呢？信和不信占比例最高的都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换句话说，为什么信？信的最多人为什么信？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可是为什么不信？最多人不信的原因也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见证本身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话语的见证，那生活的见证是同样的一个重要。好，所以那我们在前面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神的灵不但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情也参透了，所以也只有圣灵能够把神开恩启示我们的事情向我们显明。那这是圣灵单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我刚刚已经说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对耶稣基督对真理的认识不能只是头脑上的。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教会，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可能刚开始觉得很难接受，可能经过一些时间，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怎么讲呢，我们觉得理性上可以通过了，我们就认为我们是相信的。但是这个理性上只是一部分，不是说不重要，真理的认识是很重要，但是另外一部分只有圣灵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信服我们所听见的真理，从心里面接受成为我人生的信念，而且作为我人生的信念，我就是按照这个去生活，也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这一部分是只有圣灵可以做的，没有这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很多是不是，到底活出来多少，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自己会常常挑战我自己的，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就是只是很会说很会讲知识很丰富然后不能活的不能生活没有能力生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我真的不要做见证，因为我信了半天，信了一个所谓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不改变我生命，我还是跟以前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当然这个改变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继续不断的生命在成长，不能够信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经验就停在那里。那当然我这里也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叫做历史性，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历史性是非常重要。我们复活节快到了，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我信一位复活的主，然后我为什么知道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心里。是，我可以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只是有一位所谓复活的耶稣活在我心里，他是真正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被死亡拘禁，他是真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性很重要，
不能只是活在我心里。其他有一些宗教信仰也是活在他心里，懂我的意思吗？他很遵从某一个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创办人啊，这个人到如今还活在我心里。就好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家人过世，可是有些人会说，哦，他还活在我心里，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他还活在我心里。听懂我的话了吗？不能只是活在我的心里，是，这是我的经验。可是我的经验，这个活在我心里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是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吗？我真的是在我的生活里面经历他的同在和能力吗？生命从一个活在最终的生活转变为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但是除此以外，除了我个人的经验，他必须是真正在历史上胜过死亡的，不然什么都没意义。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有人说没有复活的，如果真的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你们的信就是枉然的，而且我们是说谎的，因为我们说基督复活了。所以这个历史性是很重要。我就是觉得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哈，我们真的是必须清清楚楚的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把真理不打折扣的、不妥协的、全面的来宣讲，我们自己活在我们所讲的真理的里面，来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呢，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做见证呢？当然，圣灵绝对是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来明白认识神，来明白神的话，来明白真理，这是圣灵做的这个啊，在我们的这个思想或者说我们的心智，圣灵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不但是开我们的眼，而且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心从悖逆转向神，让我们有对神有个顺服的心。我这几天啊还在思想这方面，因为我在思想这个新约的应许，旧约神应许我们，神说他要跟以色列另立一个约，不像过去他拉着他们祖宗的手跟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新约是什么呢？神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然后神说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不像以前律法写在石板上。我就真的是就是说，这是就是有些东西我自己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还会常常回去再思想。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圣灵把神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知识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但是一旦圣灵把这些真理打开，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很奇怪，你就有能力去遵行。我是没办法给你们解释这个东西哈，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知道今天我虽然读圣经，我为什么常常求圣灵帮助我，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圣灵帮，这本圣经是封闭的。我可以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可以给你们最好的解经，可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一本我不认识的，对我来说是整个是封闭的。但是当圣灵把一个真理一解开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这个是没办法讲的。因为当你一真知道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今天讲逼迫，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不会怕逼迫的，逼迫就是要了你的命，你也不怕。就跟使徒一样，使徒保罗说什么？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在耶路撒冷有患难与捆锁等着他，然后教会的人拼命劝啊，别去啊，别去啊。保罗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神差我来行的路程。这就是真知道的人。很奇怪，真知道的时候就有能力。所以为什么十六章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或者说最更好的翻译是进入真理。进入真理的意思就是说，是真的能够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知识而已。那所以圣灵在怎么来帮助我们做见证，这是圣灵要做的一个工作，他让我们心眼被打开，我们能够信服我们自己有罪，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而且能够明白神借着耶稣带来的所有的启示，耶稣的教训，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这所有的都是圣灵他要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不但晓得 how to， 不但有那个智慧在实际生活里面知道怎么做，我们也有能力去做。那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圣灵一光照我在一些真理上，我每一次我就经历到没有圣灵的工作跟有圣灵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我实在是没办法跟你们说。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因为你懂了，而且你很奇怪就有能力做。那不会说哎呀好，我们好软弱，我们你知道基督徒都是软弱的，说这种话就是实在是不明白真理才会说这种话。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OK， 所以我想我们要的就是谦卑。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然后我就想一些东西，我想一些就是我们今天讲应用的实际例子，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这些话我不是讲给别人听，我是讲给我自己听。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话真的是变成我心里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们不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因为降服在这神的话语之下，你自己先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从神领受的这个恩典去跟别人分享。好，所以啊，那因此圣灵也就给我们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给我们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这方面我现在讲的好像很拉杂，其实基本上圣灵是用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得以来见证这位圣洁的神。那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读十七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啊。啊，对，十七章哈，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也叫他们因真理成圣。这里的成圣在上下文是被分别出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当耶稣祷告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的时候，圣灵要使我们信服自己有罪，认识耶稣，转向他，接待他，不但是做救主，做生命的主，而且我们遵守他的话，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被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受耶稣差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所以为什么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我是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神是把耶稣分别出来，神差他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现在耶稣求神也是一样，用真理使我们被分别出来，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怎么样被分别出来，就是我们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 像我刚刚以上所说，从悖逆转向神，然后怎么样经历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生命的改变，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世人有别，那我们就成圣，目的是耶稣照样差我们到世上，是为他做见证。好，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今天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第十章也提到但是为耶稣做见证一定会面对逼迫反对，圣灵在我们面对逼迫反对的时候仍然继续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保惠师仍然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使得甚至我们受审问都可以转变成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我们在主日崇拜读的第四章，刚刚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前面，公会的人质问使徒，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教训人吗？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想叫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可是彼得怎么回答？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立刻他就转到，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用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们就看见真的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真是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领受了这个恩典，各样的机会，各样的处境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我也是希望我们都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包括自己在内，我们真的是这样为耶稣做见证吗？我们多少时候还在关心我们自己的工作，关心我们自己儿女可不可以上有名的大学，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有没有够吃够穿够喝，我们在想什么？那我想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不要把它只是自己私藏的，我们实在是要把它带给那些还没有领受神恩典的人，有耶稣的怜悯，有耶稣的怜悯，各样的人所以昨天晚上也有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看到一本我们教会的书，小书房的书，讲到这种 homeless 的人的需要所以她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希望在这方面来去服侍这些 homeless 人。那么但是我们服侍 homeless 人身体的需要我们供应，但是最终不要忽略真正的需要还是一个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也跟他分享，在芝加哥，我跟牧师在芝加哥的时候就一直为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专门做 homeless 的人，就是做这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工作。那这个机构呢，他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机构，他不拿任何政府的这个资助那所以就讲到 Boston 也有一个，但是 Boston 这个他是拿政府的资助，芝加哥这个是一毛钱政府的资助他都不拿，完全靠基督徒的奉献。所以他不但可以供应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身体的需要，他们可以自由的开圣经课程所以他们开一年的圣经证书科，所以这些无家可归的很多人是在那里听见福音信了，而且接受装备，以后神甚至呼召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人。那么这个机构我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和作为。他们原来的房子是在芝加哥的downtown那条 State Street，从芝加哥这边75站他就知道那条 State Street， 那是最贵的一条街，所有高级的店那是最，那可是很多流浪汉就是在这个东市中市，真的是市中心，那是那个地方的地不少，地价不少多贵，那么他们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后来这个芝加哥市政府要收回这块地， 就跟他们商量，也商量了好多年，那现在给他们另外一块地，因为就这个好像不晓得要做什么用，就给他们另外一块地，不是在那么市中心的地方，稍微还是在芝加哥的城里啊，稍微不是在那么市中心，但给的那块地很大很大，他们不晓得花了多少个 billion 去盖这个房子，但是全部的钱，当然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贷款。但是从这个房子开始买，这个盖到现在，他们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你就看到哈，那个还债的那个速度，那个债务很快就降下来，降到他们现在，他们已经不想还了多少钱。但他们每一天住在他们里面的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有500到600无家可归的人住过夜。每一天 serve 的 meal 是中午跟晚上是几千份的，哎，那么他们做很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我刚刚说有圣经课，他们有医疗的诊所，每天看每个月看几百个这些病人，都是免费的，全部是免费的哈。那他们还做这个食物，因为人家给他们的奉献食物，他们拿这个食物，他们做一个 food ministry， 他们就还把食物送出去，然后有一个团队传福音啊。那么他们有广播电台，福音的广播电台叫 Unshackle， 就是这些 homeless 人信主的见证。他们现在是有8种还10种语言，全世界在播放。你看到是神能，他们。凭信心不接受任何基金会的资助，政府的资助，全部是来自于基督徒的奉献。所以他们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中为神做见证。 Boston 这个就是很淡了，因为他拿政府的资助什么什么，就不太能做什么，就是真正在属灵上福音上就不能做太多，还是有做一点点，可是只能有限的做，因为你必须要，可能政府要求你，你也要顾虑到别的信仰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哈。那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需要很多，各种样的人都需要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圣灵是主要做见证的，而我们是与圣灵同工。好，所以不但圣灵领人悔改，而且为耶稣做见证。于是，所以我们看见第三，最后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使人悔改，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2:4-5。哥林多前书2:4-5。好，保罗说，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强调他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他不传别的，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他传这样的福音的信息，他到了哥林多，我们看到这使徒也不是那种觉得说我是使徒，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真的知道他靠自己什么也不能够做，他就依靠圣灵的帮助，因此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批评是说他什么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哎，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口才。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想听他讲道，我们今天要听有口才的，哎，能说笑话的，很幽默的，风趣的，全场爆笑，哎呀都不会打瞌睡， 很多人都跟我说，某某牧师讲到，哦，不会打瞌睡耶。如果是使徒保罗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真的不想听啊，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OK。然后呢，没有什么例子，没有什么笑话，就是这个平铺直述的福音啊。但是保罗说，他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他们相信，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人很体面，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人有口才，不是保罗很有说服力，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使他们悔改，愿意相信钉十字架基督。不要忘记哦，第一章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哥林多教会是在雅典，是不是雅典？知不知道是在哪里？希腊雅典啊。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希利尼人求智慧，但是保罗说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们讲哲学。所以保罗在雅典讲到，就是在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就是这些人雅典人聚集高言大论之的所在。他们有各种哲学家，斯多图 ，OK。这个这些希腊有名的哲学家。好，但是我们来读一下最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哥林多后书其实可以看见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有困难存在。虽然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但是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见，有假使徒潜入教会当中，吸引人跟随这些假使徒，以至于他们不再听从保罗。那所以他们跟保罗之间在关系上就产生了很紧张，就是有这个张力。那所以保罗他说，我们难道要推荐自己吗？要 recommend 自己吗？像我们这美国文化就是你要推荐自己，你不推荐自己你就没办法出头。保罗说，我们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不用推荐信，不用人类的推荐信。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为使徒的推荐信，或者说你们就是那封信，是写在我们心里，但是谁来写的呢？是永生神的灵来写的。换句话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但是是永生神的灵写的。也就是说，今天哥林多教会他们从一个异教的信仰，而且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知道，哥林多因为是一个海港，是在这种异教的崇拜之下，道德上非常的腐败，道德上非常妙计啊，这种，所以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他们的继母？然后他们显然还是有这种嫖妓的这种问题，所以第六章保罗说，你们不可以把你们的身体，你们去嫖妓的话是你们的身体跟妓女联合，但是你们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啊，等等之类。所以哥林多其实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地方，而且是异教信仰，海港嘛，你知道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拜偶像很兴旺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离弃偶像，转向神，而且接待耶稣悔改，接待耶稣，并且 能够带来他们生命的一个改变。这是借着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呢，他们是从基督来的信，也就是说他们传使徒保罗传的福音，但是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他们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用墨写的，是永生神的灵写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改变，转向神，接受神的儿子，而且愿意接受耶稣来做王，就是说做神国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或者说做他们生命的主，换一个说法就是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他说这是永生神的灵血，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旧约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现在神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我们神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虽然神借着他的儿子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悔改转向神，来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是圣灵做的。那所以我们下面会再继续看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这些信的人、信徒的团体当中，圣灵的工作。那这一部分就可以跟旧约圣灵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工作来平行了。因为以色列人是神作王治理他们，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是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们，所以所以下面我们大概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就要把旧约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工作跟新约神在他百姓教会当中的工作，我们看圣灵他是怎么样来担任这方面的工作。好，我们作为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我们已经查考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圣经所启示圣灵的真理，虽然我们把它都详细研读，但是我们现在做把这些片片段段的经文所启示的真理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真的是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还是有限的人，我自己是觉得我的能力有限，我真是没有能力来做这个整理的工作，所以我实在是不住的祷告，但是即使如此我也知道仍然是有限，真的不敢说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整理融会贯通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这是我们尽心尽力的，我们从心里面渴慕来认识三一神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好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建立我们跟神你自己的关系，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所以耶稣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我们说这个灵可能不是像我们圣经翻译的是心灵，是指人里面诚心诚意，这个灵乃是更可能是指圣灵，没有圣灵的人不能认识，也不可能悔改，不可能认识耶稣，那就不可能敬拜神，但是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要按着真理，因为耶稣就是真理，他带来神真理的启示。主要孩子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诉说心中的感恩，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把你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 真的是知道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求主你让我们真是存谦卑的心，也让我们不要只是在这里坐着听，我们真的是回去，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对你的回应，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被分别为圣，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